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全球顶级科技公司的 CEO， 你刚刚可能花了有100多亿美元吧，去投资全世界最先进、最聪明的 AI 模型，
甚至还不止这个数。
没错，但是就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7月8日，你却悄悄地在自家最重要的办公软件里把这个顶配 AI 给解雇了，换成了你自己研发的一个廉价替代品。
这个操作听起来确实非常反直觉，
对吧？但这就是微软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为你彻底拆解一份非常私密的行业资料，这是由金晶镇律师提供的一份最新的 AI 内部笔记。
是的，这份资料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要带你深潜进去，看看为什么整个科技界正在发生一场隐秘但巨大的路线偏移。
没错，这份笔记里揭示的现象其实并没有伴随什么华丽的发布会，它就是默默发生在全球企业的后台代码库还有他们的财务预算表里的。
就是大家突然不怎么提最聪明这件事儿了。
对，就在过去这两年，大家你知道都在拼命追求那种参数最大最全能的 AI， 但现在商业逻辑的引力终于起作用了，巨头们猛然醒悟，开始疯狂追求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这正是我看到微软动态时最大的疑问。我们都知道微软和 OpenAI 可以说是深度绑定的，
绝对的深度绑定。
但是在 Excel 和 Outlook 里，微软现在却开始用自家研发的那个MAI 模型去替换掉那些顶级的外部模型。我就在想，等等，微软砸了那么多钱为了保持绝对领先，难道现在为了省点算力成本就不惜牺牲用户的体验吗？
这里我们得算一笔非常现实的账。在 AI 的世界里，成本是按 token 来计算的，对吧？
对，
你可以把一个 token 理解为一个单字的碎片或者一个音节，每一次 AI 阅读你的指令，每一次它吐出一个字，企业的收银机就会叮叮响一下。
哈哈，听起来很花钱。
非常花钱。你想想，如果让最顶尖的模型去处理每天数以万计的简单请求，比如在 Excel 里把一列杂乱的日期格式化一下，
或者是 Outlook 里帮你回一句好的，我周五下午有空。
没错，为了这种事，收音机响的频率足以让任何一个 CFO 心脏病发作。
我懂了，这就像是你花重金请了一位米其林三星大厨，
结果呢？
结果却只让他每天早上给你烤两片吐司面包。大厨确实能烤得很完美，但他的时薪可是几千块啊。微软终于意识到这太烧钱了，
于是他们决定去买个好用的烤面包机。
对，买个烤面包机就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并且不仅仅是微软，那些对现金流更敏感的美国初创公司动作其实比巨头还要快。
比如说
金晶镇全国会议员在笔记中提供了一组数据，是 OpenRouter 的监测数据，非常有冲击力。自今年2月8日以来，美国企业使用的所有 token 中调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比例每周都在30%以上。
哇，30%！
这还不算完，最近这一周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了46%。
等一下，将近一半的用量了，这太夸张了吧。为什么全是中国模型？便宜固然是一方面，但能便宜到让美国电发达集体倒戈的程度吗？
事实上，这个差价大得惊人。中国模型比市面上的顶级模型便宜了大概60%到90%。
90%？也就是说以前花10块钱现在只要1块钱。
就是这么离谱。至于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一方面是国内极其残酷的百模大战引发了价格内卷。
确实很卷。
这倒逼各家企业把推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呢，开源社区的代码优化确实取得了质的飞跃。笔记里提到了质谱 AI 的 GLM5.2。发布首周的日 token 量暴增了27倍。
哇哦！
还有一家美国的初创公司叫 Lindy， 他们在6月份直接把所有的业务流量从外部的高价模型全量迁移到了 DeepSeek 上，预计短短几个月内就能省下数百万美元。
几个月省几百万美元，这简直就是几百万的纯利润啊！难怪金晶镇全国会议员在点评里说 AI 的胜负已经从性能最高点的竞争彻底转移到了值回票价的竞争。
没错，就是性价比。
当足够好且最便宜成为主流，那这是否意味着现在的电发达就只看价格，完全不在乎性能了呢？ 所谓的登月竞赛结束了。
倒也不是完全不在乎性能，而是他们改变了战术。现在的开发者不再奢望用一个全知全能的昂贵模型去解决所有问题了。
他们开始打组合拳了，对吧？
对的，他们在战场前线开始分工，追求便宜的同时，他们也在追求极致的速度。比如今天这份笔记里重点圈出的一个动态预计明天，也就是7月9日就要全面公开的 GPT-5.6 SO 模型。
哦，这个 SO 模型，我看笔记里提到它在那个什么 Cerebrus 的晶圆级硬件上能达到惊人的每秒750个 token 的速度。
是的，750个 token 每秒。
老实说，我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普读的 AI 每秒吐出几十个字，其实早就超过我们人类的阅读速度了。为什么开发者还需要这种每秒750个 token 的变态速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速度根本就不是给人类准备的。
不是给人的。
它是给 AI 智能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gent 准备的。Agent 的工作方式是不断地在后台进行思考、纠错、再规划。
啊，他得自己跟自己对话。
没错，比如你让 Agent 去订一张最便宜的机票，他在后台其实要自己进行几十次的问答循环，搜索、对比、发现报错、再重新搜索。
明白。
如果模型每秒只能生成50个 token， 这个内部循环可能会卡顿好几分钟，那这个 Agent 对用户来说就毫无使用价值了。
我明白了。所以速度是 agent 能够流畅运作的基础硬件，但这个 Cerebrus 硬件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能跑这么快，传统的 GPU 集群做不到吗？
传统 GPU 集群最大的瓶颈其实在于数据搬运。
数据搬运？
对，当你用成百上千个 GPU 的时候，数据需要在不同的芯片、不同的 server 机主板之间来回传送，这就像是在早高峰的城市里开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堵车。
哈哈，都在路上耗着了。
那 Cerebrus 是怎么解决的？
他们的逻辑非常暴力，他们造了一整块如同披萨饼那么大的巨型芯片，把所有的计算核心都放在这一个硅片上。
一整块大披萨？
对，这样数据完全不需要跨城通信，下个楼就到了，这就彻底打破了数据传输的物理瓶颈。
原来如此，物理距离的缩短带来了速度的狂飙。不过说到组合拳和战术，我看笔记里提到了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接力法，叫 handoff。
哦，这个接力法现在非常火，
但我看到这部分的时候非常困惑，我真的得向你请教一下。笔记里说颠发者会利用 cloud 严格遵守规则的特性来进行起炒，然后再把输出结果交给 Anthropic 来进行润色。
嗯哼，
等等，Claude 不就是 Anthropic 这家公司开发的模型吗？把 Claude 交给 Anthropic， 这听起来就像是说我把任务交给 iPhone， 然后再传给苹果手机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你挑出的这个盲点非常敏锐，确实初看这段描述会让人一头雾水。实际上在开发者的实务操作中，他们所说的交给 Claude 和交给 Anthropic是指调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量级、不同微调方向的模型版本。
哦，或者说是利用 API 里完全不同的系统提示词权限。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在拿大杯和超大杯在做接力？
对的，这就像是你建房子，颠发者会先调用 Anthropic 家族里最大、最严谨也最昂贵的模型，比如 Office 级别，让它扮演一个刻板的建筑师。
负责画图纸，
严格按照枯燥的规则画出结构蓝图。一旦这个蓝图确认无误，颠发者就会把这个结构化数据丢给 Anthropic 家族里更轻量、更便宜、语感更好的模型，比如 Sonnet 级别，
让它扮演室内设计师。
对，用人类喜欢的方式把文字润色的自然流畅。
妙啊，用最贵的模型干最核心的脏活，然后用最便宜的模型做漂亮的包装。这种压榨性能的方式确实聪明，但是当你如此精细地把公司的业务流程搭建在不同模型的配合上时，你就等于是把自己的脖子交到了这些模型厂商的手里啊。
你完全说到了最致命的风险点。就在今天7月8日，发生了一件让很多颠发者冷汗直冒的事情。
发生什么了？
Anthropic 宣布他们的 Cloud Fable 5模型 正式退出了订阅基本包，也就是说它不再包含在固定月费里，而是转为使用积分单独计费了。
我的天，如果我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我昨天刚算好每个月的固定成本，结果今天你突然告诉我，我最依赖的那个室内设计师从包月变成了按次收费，而且价格彻底不可控了，这简直是个预算噩梦啊。
这恰恰是京津镇律师在这份笔记里给出的最核心的警告。在实务操作中，真正的护城河不再仅仅是代码，而是你的合同。
合同条款。
是的。如果你在向客户提供 AI 服务的商业合同里，或者你在采购外部 AI 模型的协议里，没有提前设立模型更换机制和成本波动熔断条款，那一旦厂商像今天这样连夜修改收费规则，
你不仅会面临预算严重超支，甚至会导致你的产品服务直接停摆。
没错，所以大家都在卷技术选型，但商业合同的灵活性才是真正的保命符。你不能被任何一个模型给绑架了。
京津镇律师的这个洞见真的非常犀利。不过更让开发者头疼的绑架其实还不止于商业合同吧。你想，当这些 AI 变得如同自来水一样便宜，甚至像跨国界那样随意流动时，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美国企业每天在大量调用中国的廉价模型，
各国的监管机构显然不可能再坐视不管了。
是的，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领域，就是全球监管的平行宇宙。如果说搞懂 AI 的技术机制和商业合同已经够难了，那现在作为一家出海的科技公司，你还得逼迫成为一个国际法大师。
因为各个大洲的监管逻辑简直就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们先看看那些试图寻找共识的努力。就在今天，由联合国和国际电信联盟发起的 AI for Good 全球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会议，阵仗极大。
都有谁去了？
像英伟达、亚马逊、微软、Salesforce 的 CEO 们，甚至还有卢旺达的总统，全都齐聚一堂，试图在基建、医疗等领域寻找共识。
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棒的合影机会，但老实说，在这种级别的跨国会议上，大家真的能谈出什么约束性的共识吗？当这群 CEO 飞回自己的国家，面对的依然是各自中属截然不同的监管大棒。
事实确实如此，真正能影响企业生死的还是各国的落地政策。我们对比一下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最新动向，你会发现分歧巨大。你先说是美国吧。美国主打的是自律与弹性，白宫即将出台的只是一个前沿 AI 模型发布的自律标准，它不是那种强制的许可证，而是让开发商在广泛发布大模型前给政府最多30天的访问权，
就是先让政府看看。
对，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GPT-5.6 就是首个通过这个自律机制协调发布的案例。
坦白讲，这听起来有点像是让狐狸来守鸡圈呢，把排量权留给开发商自己，这非常符合美国一贯鼓励技术创新的商业逻辑。那欧洲呢？欧盟肯定不会这么宽松吧？
欧洲则是完全相反的，透明度铁腕。欧洲的人工智能法案，也就是 AI Act， 其中第50条关于透明度的强制义务，已经胡旋宴地定在了8月2日生效。
没有任何宽限期吗？
没有任何宽限期，这意味着只要你在欧洲运营，你的 AI 生成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文本还是图片，都必须强制打上机器生成的标识。
水印和标签，这对于很多试图把 AI 无缝融入客服或者内容创作的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合规成本。但笔记里提到，最特别的歧视是中国的监管动向。就在下周，也就是7月15日，有一部新法规即将生效。
对，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一部焦点非常奇特的法规。
怎么说？
它不去管那些写代码做报表的效率型 AI， 而是精准锁定在模仿人类情感的 AI 服务上。法规明文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家庭、虚拟伴侣等亲密关系服务，
直接一刀切。
针对未成年人是这样的，而且如果是注册用户超过100万的这类情感 AI 应用，还必须进行强制的安全评估。
等等，为什么单单把情感挑出来严管？在机器看来，写一段冷冰冰的 Python 代码和写一句我今天很想你，不都是一串 token 的输出吗？
机器是没有情感的，但人类有啊。 京津浙前国会议员在笔记中分析了这背后的逻辑差异。美国的监管聚焦于技术能力的破坏性，比如 AI 会不会造炸弹，
会不会被恐怖分子利用。
对，而中国的监管呢，敏锐地捕捉到了 AI 对社会伦理结构的渗透。情感 AI 很容易让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强烈的单向准社会关系，
就是那种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是的，这种情感依赖如果被商业公司恶意操纵，后果其实比代码写错要严重的多。所以中国选择了正面出击，严格管控情感型 AI。
哇，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家科技公司，你做了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 AI 助手，想要推向全球市场，在美国你只需自律申报，
在欧洲你必须满屏幕贴满水印，
而在中国如果你没有审查未成年人条款和安全评估门槛，你下周直接就违法了。合规比写代码真的是难太多了。
完全同意，这正是今天这份笔记试图向我们传递的核心信号。技术的门槛正在急速崩塌，但商业与合规的门槛正在急速垒高。
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对于正在收听这份资料深浅的你来说，今天最大的启发应该是什么呢？从微软换掉顶级 AI， 到美国地发展者涌向便宜的中国模型，再到 GPT-5.6 用巨型芯片拼命提速，
这一切都在说明大家不再盲目崇拜最聪明的 AI 了。
没错，谁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解决具体业务，谁才是赢家。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真正的护城河不再仅仅是代码，而是你的经验、对监管的敏锐度以及合同的谈判能力。
确实如此，因为随时变脸的机会合同以及全球各地上演的监管平行宇宙正在成为开发者面前的高墙。
说得太对了。不过顺着今天关于全球监管割裂的讨论，专家，你最后有没有什么引发深思的留白问题抛给大家？
其实有一个笔记里没提，但我刚才顺着讨论想到的问题。
哦，是什么？
既然不同地区对 AI 的监管如此割裂，尤其是像针对未成年人的情感陪伴 AI， 在某些地区被严令禁止，但在另一些地区却完全合法，那么面对这种巨大的地理落差，我们很快会不会看到一种全新的赛博黑市？
赛博黑市啊？
对，比如为了能和一个虚拟的 AI 知己聊天，年轻人开始寻找数字漏洞，甚至出现情感 AI 走私的现象。
当技术已经能够模拟人类最深层的情感时，地理边界的法律真的能拦住人类对陪伴的渴望吗？
情感 AI 走私，我的天，这听起来简直就是赛博朋克电影里的情节，但也极其可能在现实中发生。
工具变得越来越廉价，人性的张力就会在规则的边缘彻底爆发，也是我们今天想要留给你去思考的问题，
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
当然，在思考这个深奥问题之前，如果你正打算用你公司那个米其林三星级别的 AI 去烤吐司，记得先翻开合同，看看 Anthropic 今天有没有偷偷改掉你的收费标准。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别被信息淹没，我们下期再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